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七集。林默补充说道，我去医院看了更衣室和内部员工通道的结构，通道和更衣室是相连的，非常顺路。既然凶手逃离的路线显然也是走了内部员工通道，因为这里没有监控，那么他精心策划的刺杀事件为什么却百密一疏地忘记了关键的外套呢？他完全可以换上外套再离开，或者拿着外套离开，为什么要给警方留下比对影像的关键证据呢？还有，现在是初冬，天气已经冷了，这件针织外套并不宽松，也不占地方，为什么凶手一定要脱下外套换上护士服，而不是直接把护士服穿在外面呢？我见医院的护士很多都是把护士服套在外面的，除非是穿着大衣、风衣之类的，会有一个换装的过程。傅元曼一脸的微笑，摸着下巴上的胡茬说道，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肖朗接着说道，还有啊，那个三角形的针眼，这个针孔本身呢没有什么疑问，这很有可能啊是犯罪分子偶然间购买到的特征性的东西，没有什么必然性。但是这个针眼的位置却非常奇怪，我们知道幽灵骑士当时躺在 ICU 里边，为了输液方便，护士给他打开了静脉通道，并且留下了许多滞留针，留滞留针的一头是海绵，也就是说只要在滞留针上扎毒针，海绵回缩的话就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有注射过的痕迹，而凶手却要在最最显眼的悬壶上扎针，恰恰针孔又是特别的，可以认为作为证据的，这不是傻吗？傅元曼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其实唯恐警方发现不了针孔，可意留下了证据吗？那针眼附近的接触性痕迹呢？
这……
肖朗语塞。林默接过了话题，他说道，这个留下来的 DNA 证据就更奇怪了，我让程子墨看过，后来不放心，聂哥从禁闭室出来之后又让他看了一下，他们俩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一处的 DNA 证据并没有皮纹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不像是人体皮肤接触上留下来的，那么我们不得不考虑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把曹允的 DNA 证据给踏上去了，毕竟这只是接触痕迹而不是难以转移的指纹。
哦，对，针管内的成分虽然微量但还是比较复杂的，
肖朗说道，聂哥正在会同市局做检验。林默接着说，还有口供。
对，还有口供。根据两名黑车司机说，曹允给了他们50000块钱，对吧？这就奇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警方之前对曹允进行调查的时候，确定他赚的钱一方面给弟弟上学用，另一方面存在弟弟名下的一个账户里。而曹允在杀害两名大学生之后，警方就冻结了这笔款项。那么，曹允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可能并没有全部存在曹刚的名下，
傅元曼说，
是
这种可能性的确是一种，但是警方前期就对曹允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方面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拥有其他的账户，而这个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人会未卜先知在他身边放这么一大笔的资金吗？这并不正常，林默说道。
这勉强算是一个疑点。
老爷，这疑点不勉强好不好？
肖朗说，你看抓捕他的时候，
我们在曹允家里边发现了很多医院的照片，看起来他是对医院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才那么轻车熟路的，从这个逻辑上可以说得通。但是老爷你知道吗，我们通过了监控来寻找曹允，甚至请了程子墨的姐姐才勉强找到了一丢丢的截图和线索，如果曹允之前就来医院踩过点儿，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多的影像？如果没有踩点的话，为什么会有照片呢？
会不会
是他花钱雇人来踩点的。
傅元曼说道，好吧，你又要说这算一个勉强的疑点了。
但是这些陵墓从曹允家的大火里抢救出来的照片，经过聂哥的判断，上面的确没有发现任何一枚指纹。您觉得一个凶手在家里研究犯罪过程的时候还会戴手套吗？
你的意思是有人戴着手套放上去，假货的？
傅元曼的眼睛微微睁大了一点。林默认可着说道，很有可能。另外，曹允的家里居然有重力炸弹，这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装置。您认为一个从初中开始就辍学的女人有可能拥有这样的技能吗？
说不定经过后期培训呢。
好好好，就算后期经过培训，但是他的这个炸弹设计的非常不合理啊。过道里边的承重板一旦承重60公斤以上的重力，就自动会启动接连的电子装置，这个电子装置会输送一股电流到卧室的衣柜里，衣柜里的棉柜下方盖着几个盛满汽油的汽油桶，一旦受到电流的热作用就会发生爆炸，继而引燃棉被，造成全卧室的火灾。卧室其他位置也藏有油桶，接着就会第二次爆炸。但是这些破坏装置并没有累积到过道和门口，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呢，这个装置是为了自毁或者自杀，而不是为了伤害警察的。我在破门的时候，曹允正是藏在第一个燃爆点衣柜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踏进过道，他就会立刻被烧死。这种模式的装置如果和曹允准备杀害子墨的行为还有曹允那一段死得不甘心的话语放在一起的看，不是很矛盾吗？
一个看起来并不想现在就死的人，却制造了一个自杀自毁式的装置。听你这么一分析，的确有问题。
我觉得设置这个装备就是为了让曹云死的同时毁坏屋内所有的物证。
萧朗见傅元曼似乎要被说服了，他顿时来了劲儿。说到曹云是否具备专业的知识，我还要补充一点，杀死幽灵骑士的第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给生命监护仪上接上伪信号，这个我都不懂，那曹宇能会吗？
你呀，不会的东西多去了。
傅元曼用手上的纸筒拍了一下萧朗的脑袋。萧朗说的这几点都很关键，现在看来警方确立的每一个证据似乎都显得不那么牢靠了，而且整个案子从宏观上看也有很多疑点。林默说道。
哦，宏观。
傅元曼的眼中充满了满意和欣赏。
你说说看，如何从宏观上判断？
是。总体来说，这个案子最大的疑点其实就是，从整体来看，凶手经过了精心的策划，知道医院的具体情况，知道特定的地点一定会有一辆超载的三轮车，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对自家的改造也很高级，这一切可能就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可是我们并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就锁定了他，也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他，精心策划却被易于揭露，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敌人有多愚蠢，而且很有可能这就是一招烟雾弹。
很好，你接着说。
傅元曼把文件重新的摊平。再说就是我们之前的推断了，开始我们觉得有很多人协助凶手杀死幽灵骑士，说明凶手背后有一个我们不能掌握的神秘组织存在作祟。可是破了案以后，我们发现这么多人其实都是简单的被金钱利用和收买，没有什么所谓的神秘组织。傅元曼说道。
警方也是这么确定的，并没有所谓的组织，而是曹云的个人行为，是他自己为了报仇而做出了一系列犯罪行动。
好，既然没组织，那么配合幽灵骑士用大货车撞击看守所外墙的是谁？又是谁去看守所下水道的外口，从外边打开了防护栅栏？
萧朗翻出了旧账问道。
那可能只是幽灵骑士背后有组织，而曹云没有。
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幽灵骑士的手心里握有一个写着守夜者字样的条子。我们不知道守夜者组织和幽灵骑士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说明杀害幽灵骑士的人和守夜者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认定曹允是凶手，那么如果曹允没有组织，又如何和我们的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是啊，
如果凶手是曹允的话，那么在幽灵骑士手里边塞了个这个字条的行为根本就让人无法理解嘛。
萧朗插嘴，好，既然你们两个难得意见这么统一，现在你们就大胆分析一下，你们认为真实的作案过程是什么样的？
傅元曼说。林默看了看萧朗，萧朗毫不客气地抢先说道，
哎，我认为啊，杀害幽灵骑士的人另有其人，而这个人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也有可能就是派员帮助幽灵骑士越狱的组织，
也是留下字条挑衅我们守夜者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为什么要处决幽灵骑士，现在我也摸不到头绪。这个人从最开始策划杀害幽灵骑士的行动就已经想好了要把警方的视线引到逃犯嫌疑人曹允的身上，因为曹允有杀死幽灵骑士的现实动机。他们配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准备好了大量现金，让曹允穿着这件衣服雇佣黑车去撞击三轮车，然后伺机在医院制造混乱。在轿车抵达医院之后，曹允下车不是去杀人，而是直接去逃窜。在医院二楼 ICU 的凶手其实早已换装完毕，也把并没有穿着针织外套的衣服放到了更衣室里，甚至还拿到了通行证，就等着混乱的发生。这样就可以解释衣服和时间的疑点了。
嗯，傅元曼渐渐收起了笑容。
萧朗接着说道，凶手在进入 ICU 以后熟练地接好了线路，在最显眼的地方留下了注射药物的针眼，并且把沾有曹允 DNA 的载体接触到了悬壶上，让证据坐实。与此同时，另一拨人去曹允的住处进行改造，布下可以毁灭现场和杀死曹允的汽油桶，只要警方一进入现场，曹允必然就会很快葬身火海，死无对证，还给人以畏罪自杀的感觉。因为大火是阶段性的爆燃，所以在大火完全吞没现场之前，警察很有可能注意到照片和注射器。如果有勇猛的警察比如我获取到这些证据，那就更加坐实了曹允的杀人嫌疑。即使没有救出这些证据，现有的证据也足以给曹允定罪。当然，这个组织里更有人在曹允逃跑的期间给了他一柄长枪，还告诉他让他在家里等待他所期待的好消息。如果我是凶手，我会用杀死幽灵骑士的消息来诱惑他，因此曹允在临死之前说他等待信息，自然就是幽灵骑士成功被杀的信息。但是这个组织显然并没有打算让他知道这一个消息，因为曹允只是一枚棋子。
既然曹允本身就有愿望去杀害幽灵骑士，那么为什么不让曹允直接去杀呢，而要这么煞费周章地嫁祸给他呢？
傅元曼问道。
因为我们守夜者及警方的严密把守，以曹允的能力根本就不具备杀死幽灵骑士并全身而退的条件。毕竟关于曹刚的死亡和幽灵骑士所有的线索和信息都是这个神秘组织透露给曹允的，他们当然不能让曹允活着进公安局。
非常不错，傅元曼满意地点了点头。最后一个问题，既然你说的这个组织帮助了幽灵骑士越狱，那么为什么又要杀了他呢？
因为幽灵骑士进了我们手里，这个组织不想被暴露，即使他们知道枪击颈部还能活下来成为植物人都是幸运的，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萧朗说道，
既然不想被暴露，不想和我们守夜者或者警方针锋相对，那么为什么会留下写着守夜者字样的纸条呢？还有， 医院的 ICU 拍摄凶手的过程、脸型、眉眼看起来都是曹云。如果真正的凶手和有作案动机的替罪羊曹云本身就长得非常像，那这个是不是太巧合了？
对于傅元曼的提问，萧朗和林默并没有想好该怎么回答，于是陷入了一阵沉默。但是他们知道，只有这种推论才能把现有所有的资料都连接起来，这才是最科学、最有依据的推论。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神秘组织究竟有什么目的，和守夜者组织又有什么渊源，但是他们内心暗自肯定的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要竭尽全力地把这个神秘组织给挖掘出来。虽然幽灵骑士的案子已经结了，警方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去证明这个神秘组织的存在。毕竟幽灵骑士也很有可能是利用金钱收买别人协助越狱，但是萧朗和林默相信，靠着他们守夜者的队友们一定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傅元曼没有逼着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甚至鼓励他们在完成日常的任务的同时可以进行相关的调查，这让他们两个人非常的振奋。因为他们知道傅元曼为人精明，正是因为赞同他们的观点才会默许他们的行动。振奋过后，萧朗对下一步的工作倒是没了想法。不过在林默看来，挖掘出这个神秘组织的关键现在有一条线已经非常重要了。刚刚两人长篇大论说了将近一个小时，现在林默又突然恢复了冷漠的脸，他转头看着萧朗：“你可以回避一下吗？”“
回避？
为什么回避啊？哎，你什么瞒着我呀？”“
哦，我知道了，你又在怀疑我哥是内鬼，对不对？”“
既然你猜到了，我就不用回避了。”
林默转脸盯着傅元曼的双眼。傅元曼和林默对视了十几秒以后，突然笑了起来：“
你这家伙有什么依据呢？”“
这次不需要依据，消失数月，偶有联系，组织内的机密不断泄露，以我的直觉判断，消亡可疑。”
萧朗咬着牙，扬了扬拳头：“你是不是又想打一架啊？”傅元曼哈哈大笑：“
并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外公，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萧望并不是内鬼。不过通过你们俩这次的表现，我相信萧望一定会相信你们俩的。”
萧朗冲上去抓住了傅元曼的衣袖，他说道：“
老爷，是不是知道我哥的下落了啊？”
傅元曼盯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许久，像是做了一个决定，他用手轻轻地推开了萧朗的手，他说道：“
我只能告诉你们，萧望现在非常的安全，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嗯，秘密等级嘛，最高。”
萧朗狠狠地打了一个响指：“
我就知道。”
林默沉着脸，片刻之后他说道：“
好，是我多疑了。很多事情不要心急，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傅元曼站了起来，走到林默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守夜者有守夜者的职责、行动、任务还有规矩，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呢该开会了。”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